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会后悔，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，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攻读圣保禄宗徒之哥罗森人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，耶稣基督是不可见的天主的形象，是一切受造物中的首生者，因为他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万有，无论是可见的与不可见的，无论是上座的或是统治的，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，都是在他内受造的，万有都是借着他，也是为了他而受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就已存在，万有也都是靠着他而存在。他又是身体的头，就是教会的头。他是原始，是死者中首先复生的，好让他在万有之中独居首位。因为天主乐意在基督身上充满所有的优点，并借着他使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天主同归于好，因着他十字架的血建立了和平。这是今天的圣言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已经两天啊以来都在分享保禄宗徒给哥罗森人书。给哥罗森这个教会写的书信，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第三天。今天的读经啊，其实是非常的神学化啊，一般的人读了以后也看不太懂。当时哥罗森教会啊，受一种很大的影响啊，关于就是教义的影响，就是他们认为啊，耶稣基督的品位大概相当于天使，他们对天使的这个尊敬的也是有相当高的程度，那么他们就把耶稣基督的品位基本上等同于天使的尊位。因为厄帕夫拉汇报了哥罗森教会的情况，保禄知道了啊，在问候了他们以后，就开始给他们讲解圣教会的教义，尤其是关于耶稣基督本身。在这里其实是保禄宗徒用了三个方面吧，来说明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品位。第一，他和天主的关系，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形象，就是其实证明了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主，但是以有形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。真正的天主啊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，天主用他有形象的这种身份出现在世界上了，所以说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不可见的天主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，耶稣基督就是天主。第二呢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万物的关系。保禄宗徒说，耶稣基督是所有受造物中的首生者，因为他耶稣基督生于天主圣父，不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下的、可见的、不可见的、上座的、统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都是在耶稣基督之内受造的。耶稣基督来自于天父，但是其他的受造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被创造的。他在万物之先 就已存在，万物又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。所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啊，他来自于天主，而且万物也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啊，创造本身也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创造啊，这是他跟万物的关系。那第三呢，保罗宗徒说他是教会的头，我们都是他的肢体，他是教会的头，是原始死者中首先复活的，说明了他跟教会的关系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，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崇高品位。他是无形的天主的肖像，耶稣基督是天主，耶稣基督来自于天父，万物都是在他内被造成的，所以他是万物的首生者啊，他是在万物之先就已存在的啊，他跟天使不一样。第三，他是教会的头啊，说明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那从这三个方面，保罗宗徒为了证明耶稣基督他跟天使不一样，他就是天主，超越万有啊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9月5号，是一个在近代啊一个伟大的修女，就是印度的德蕾莎，是一定有必要啊，一定有必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修女。印度的德蕾莎修女，她的老家是在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，生活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啊天主教的家庭。修女18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修会，然后一年之后呢，她就派往印度去传教。她的一个学校里边啊教授历史和地理啊，为这个叫富家子弟啊，然后教授这个历史和地理。后来呢，他成了这个学校的校长。但是在的那个地方呢，却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之一。有一次，修女坐火车，在火车上，她亲自被耶稣基督召唤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“我渴”这样的一种声音，一种形象，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灵深处，非常的震撼。我渴就成了德蕾莎修女一辈子所追求的目标，就是在十字架上的饥渴的基督。后来他的修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写上这两个字，我渴。后来修女被这样的一种神事啊被召教之后，修女就离开了原来的修会，要到最贫穷的，就是为穷人的穷人去服务，并把自己的圣名改为德蕾莎。后来慢慢的借着她的服务，她就成立了一个修会，基本她的母院就是生活在今天的加尔各答。到今天，加尔各答是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，贫困也是这个城市的特色。后来教宗啊批准了他这个修会为穷人中的穷人去服务，后来并把他的修会扩展到印度之外的其他的国家。修女生活在20世纪，他的这份服务的精神啊，当然我不细讲啊，有一本书啊专门描述德蕾莎修女，有一部电影啊也专门的去刻画啊德蕾莎修女在印度的服务。由于她为穷人的这份服务赢得了印度政府当地居民在1979年赢得了联合国的承认，授予她诺贝尔和平奖。但是修女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全部都用在服侍穷人上，而且把那个奖杯当场就卖了，而且把欢迎他的晚宴也取消了啊，让那个机构啊，诺贝尔和平奖机构把那个晚宴的钱捐出来，一块儿来服务穷人。这在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是第一次，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啊，没有这样的情况。 取消这个晚宴啊，没有这种情况，他就是为了不耗费那么多的金钱，为了更多的人服务。后来在20世纪，德丽莎修女跟若望鲍洛二世教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马尔大之家啊，尤其方济各教宗经常在马尔大之家度弥撒，这个马尔大的食堂的服务啊，就托给了德丽莎修女的修会。修女1997年9月5号去世的，这个两年之后1999年就开始了奉圣的程序，2003年就册封了真福品，是在近代奉圣最早的一位修女。教会规定至少五年，一般的都是50年，但是修女两年之后就开始奉圣。还有一个大家分享的就是9月5号啊，是德丽莎修女逝世的日子。大家知道她去世的时候去了100多个国家的总统、国王、女王、总理，到8个人把修女的棺椁抬起来的时候，在场的几十万人，包括这100多个国家的达官贵人、总统、总理、女王、贵宾，不约而同的为修女下跪，棺材抬起来，人们跪下去，不约而同的，这不是礼仪的安排啊，就是为了表达对修女的这份服务的尊敬。后来联合国呢，就把9月5号定成了国际慈善日，现在全世界都是每一年的9月5号就是国际慈善日，联合国规定的，就是因为修女去世在这一天。我们大家也知道2016年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慈善法，那么中国政府为了与国际接轨，也把9月5号定为中华慈善日。我在上一个堂区啊，从2017年啊，我们就开始每一年的9月5号啊做慈善工作，就在9月5号纪念这位修女，也效法她的榜样，为社会大众做慈善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